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第一次来到你们中间，其实我是刚刚从国内从亚洲转了一圈才回来不久，回到温哥华之后呢，就感冒了，气温相差的特别大，在那里的时候，特别在东南亚一带啊，差不多还是接近40度的气温，结果跑回来一下，觉得哇，温哥华怎么那么冷啊？接着就感冒了，所以到现在为止，这个嗓音听起来还是有点怪，是不是？而且讲话呢，中气不太足。但是还是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今天选这样一段经文，是因为这段经文跟我们现今的时代有一些像的地方。今天我们用的经文的一个总结性的题目是信心勇士的得胜。信心勇士是谁呢？当然读下来都知道是以利亚。以利亚确实是一位勇士，因为他很勇敢。以利亚确实得胜了，但是他的得胜跟很多人理解的意义上面的得胜是不一样的。我听到有些人说，最近祷告终于得胜了。那他这个得胜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病折磨他一段时间，终于他的病好了，他就说我得胜了。也有些人说呢，我最近得胜了，因为开始我一直被一件事情困扰，找工作找不到，那最后终于得胜了，我现在找了个工作了。当然也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得胜的概念呢，比这个要高一点了。他说，我一直被一个罪恶缠绕，我一直在一个试探中挣扎，但最后我靠着主的恩典，我胜过了，得胜了。而这个得胜呢，还比较能够和圣经里边提到的得胜一致化。可是我们今天看的以利亚的得胜还不仅于此。以利亚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一个许多方面都不确定的事件中，在那个时代呢，他正好碰到一个非常邪恶的君王。而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我说有一种呼召的临到，怎么样回事？到从这里开始，这个具体的呼召呢，圣经是这样记载的，就是我们今天读的18章的前面部分。刚才和大家一起读的是列王记上18章后面从30节开始的。那么我们往前看一点呢，这里就说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这里就提到亚哈这个人。亚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以利亚的那个年代北国以色列的王。可以说这个王呢，是一个又笨又坏的王。笨坏如果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特别是集中在一个君王的身上，那可是整个国家的灾难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亚哈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说他笨呢？因为他没有主见的，他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你会看到你读圣经啊，读到亚哈开始，亚哈的父亲是暗利，暗利好像是蛮有主见的，到了亚哈这里，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没有一件是他自己拿主意做出来的，他都是听别人的。听的最多的是谁呢？听最多的就听他老婆的。他的太太可是一个非常非常绝对的拜偶像的人。他的名字叫耶洗别。耶洗别这个名字不单在旧约里出现，在新约里都出现了。可见提到他的时候， 是代表着一种邪恶的势力，代表着一群人就是要不但自己不拜真神，而且要拉更多的人去拜偶像的这样一种人。亚哈就偏偏听耶洗别的，很多事情都是他太太在家里面给他出主意的，所以说他笨呢。大事情他有时候要找很多的人来给他出主意，看这个事情能做不能做。另外一方面呢，为什么说他坏？说一个君王坏，就是他从来不顾及人民的利益的，他不管老百姓怎么样，他只要他自己做王做得安逸就可以了。所以说一个君王如果是这样的话很麻烦，国家的灾难，而且他又非常残暴，因为耶洗别就残暴，就指使他的丈夫这个亚哈王做了很多残暴的事情。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王，上帝这一次对以利亚的呼召就是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换句话说你去见亚哈。对一个先知来讲，这是需要胆量的，其实不光是胆量，最重要的是忠心，也就是上帝让他去做的事情，即便再危险，即便这个后果再不可预计，还是要去。所以以利亚就去了。当然如果看前后的经文，知道他这个时候去见亚哈真的不是时候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圣经的交代只有一句话，说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为什么会有大饥荒？你往前看就知道了，有三年多没下雨了，大旱灾带来的大饥荒，可见这段时间里面田地没有出什么出产，人都要饿死了。而这个大饥荒之前，上帝曾经用着以利亚当着亚哈的面宣告过，这几年如果我不祷告，就不降雨也不降露，没有任何的雨露降临。后来这个事情真的就这样成了。而当大饥荒已经出现了这么久之后，上帝说你去见亚哈，这意味说他到这个王面前会遭到一个什么样的对待。我想以利亚肯定有很多很多的一种预备。那果不其然，我们从经文就可以看到，当他去见到亚哈之后，那真是一个挑战了。圣经说亚哈见了以利亚，当然这里面有个过程哈，我是选了最重要的和大家分享，其中还有个俄巴底的事情，如果你看整个十八章里面有一段我是略去了。那现在等到亚哈见了以利亚以后，果不其然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用现在话来讲就是甩锅。他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吧，开始不是你做预言的吗？你说你不祷告就不降雨，现在果然全国弄成这个样子，经济都崩溃了，就是你干的，先甩一个锅。显然这个话是定罪的话呀，但是以利亚的勇敢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他敢说真话，而且敢直指问题的核心所在。他对亚哈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夫家，不是我这里的问题，而是你的问题。你这个做王的在做什么？后面说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现在你到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些先知都到加密山上去见我。首先以利亚指出问题出在你那里，因为你拜巴利。为什么会拜巴利呢？巴利照迦南人的信仰来说是雨神，就是管下雨的，不是三年没下雨吗？没下雨 就越来越多的人去拜雨神，而且不但有巴利啊，还有一些是侍奉亚斯拉的。亚斯拉是什么神呢？亚斯拉是管生育的，这个生育当然也包括了田间不出土材，也是属于生育方面的事情，那是植物的。那当然家里的牛啊羊啊各样的牲畜也都活不下去了，更糟糕就是人大概也饿得差不多了，所以以色列人就去拜巴利求雨，拜亚斯拉求生育兴旺丰收。人往往都会这样，就是有什么问题就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不会想实质的。他没有想我们拜了各样的偶像会怎么样，他只希望说我拜一拜试一试能不能改变我们的现状，用一些方法先度过难关再说。但问题是他们拜了这么久好像也没什么用。我们看到当时的拜巴利不是一点点人在巴利啊，你看这里说侍奉巴利的先知就有450个，这可以知道是皇家先知了，再加上拜亚斯拉的又有400个，这个800多人用现在的话来就是国家养着的先知公务员，有特殊待遇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批人？说明国家整个的王室，从亚哈耶洗别就更别提了，到可能各级的官员，都指望养着这些先知，跟着他们拜巴利拜亚斯拉来改变国家的现状。而以利亚这次去是挑战这样一个庞大的对立势力的，他提出说让他们这些人全部上加密山去见我。加密山是一座不是特别高的山，不过呢它的周围都是平原，叫做耶斯列平原。在耶斯列平原差不多靠近海边的地方有那么一座小山，以利亚说我们都到那座山上去。而在这座山上出现的情景真的可以说是敌众我寡呀。对于以利亚来说，这个两军对峙其实就是一个人对一大堆的人，这边以利亚一个人，那边呢多少人，至少850，对不对？其实还不光这850呢，还有一堆吃瓜群众，而这些群众都是跟着去拜巴利的，都是跟着去拜亚斯拉的。所以当这些人都聚集到加密山上的时候，加密山我去过好多次，我每次去我就在想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阵势。当然今天在加密山上比较中间的地方就是一个塑像，谁的塑像你们大概想都想得到的，就是以利亚拿着一把刀，后面这些假先知当然都被杀掉了啊，以利亚得胜的一个塑像。可是当时可不是这样啊，当时他一个人跟那么一大群人对峙，但是他很勇敢的先直指问题的核心，他对这些众民说话，他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这句话很关键的。有人以为说以色列人都去拜巴利了，肯定都宣告不要信神了，不信耶和华了，有吗？跟你说是不会有的，因为他们的传统世世代代接受的一个观念还是不会轻易说我不信耶和华的。他不会离弃，至少不会口头离弃，但是同时间他会去拜巴利，他会去拜亚斯拉。所以以利亚用了一个词叫做心持两意，两个都想要。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现在你必须要确定， 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你必须选边站，只能选一头，不能两边都站着，不能脚踏两只船。这是信仰上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今天很多人说，越多越好嘛，越多保佑我的也就越多啊。我95年刚刚来加拿大不久，就开始在不同的学生团契中间做福音工作。那是我在东部，我记得有一次在多伦多大学的一个聚集里边，当时有一个弟兄也是国内来的，他也是蛮成功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就会有他的那种小聪明。他说我琢磨来琢磨去啊，这个信仰上啊，还是要更开阔一点。信耶稣不错的，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没错。但是呢，其他那些信的那些的，好像我也都不要把它全撇干净了。他还给我来个比方，他说耶稣呢，可以是我们的长兄，我们说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父，兄也好，父也好，那我们很需要，但是呢，也不妨多点大伯啊、大叔啊什么之类的，多一点，保佑我的多嘛。我想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这种心态，但当以利亚要求他们选边的时候，竟然众民一言不答，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选择，他们不知道做了个选择以后会怎么样。我想很多人可能从心理上来说会认为耶和华是神，但同时间又在想，我也不能得罪巴利啊，我也不能不做我很想该做的一些事情啊。很多人的信仰往往就在这样的情境之下。过去的以色列人如此，今天的基督徒是不是也会如此呢？耶稣说过一些话，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对不对？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什么？又侍奉马门。马门是什么？马门是财力，包括钱财，包括名声，包括利益，包括许多许多我们都不可撒手的东西，我们都要，我们都希望在方方面面以我自己的努力去达到一个一个的目标，以至于慢慢的也就不择手段，慢慢的依靠神的心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去走那一条世人在走的路，用同样的方式，用同样的心态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而这次我们看到上帝要做什么？上帝透过以利亚，显然要纠正他们多年信仰的混乱。而这一次的纠正并不完全是理性的厘清。我发现在信仰上面，这些年我们中国人的信仰已经慢慢慢慢的从一个比较极端的地方偏到另外一个极端的地方来了。我是可以算第四代的基督徒，有我们前辈走过的一条路我比较清楚的地方，有和我同辈开始信，开始在教会里边来服侍那个时代我们走过的地方，也有今天看到现在的教会，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现有的情景，我会发现有些东西啊转的是比较快了。也就是在我信主的那段时间，我们的老一辈往往鼓励我们的是自己去经历神的作为，经历圣灵在内在的那些非常奇妙的对我们心的改变更新，他们比较强调这一些。而今天呢，比较多的是强调神学， 当我并不是反神学的人，我到加拿大来94年到这里来就是来读神学，然后也读了好几个学位，今天还在教神学。但是那个时候呢，对神学来讲，大家是处在一种不大感兴趣的状态之中，老一辈比较反神学的还挺多的，说不要学神学。而现在呢，大家开始迷信神学了，认为说神学等同于一个人的信心，我只要懂得很多很多的神学教义，能够背很多的教条，我就是一个属灵的人了。前天晚上我去看望了一个老朋友，虽然感冒没有好，我觉得身体稍微好一点我就去看望他。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我们是30多年的朋友了，他现在来到温哥华，我觉得要第一时间去看他。更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妻子曾经是我们非常亲密非常熟悉的同工，今年6月份离开这个世界了，上帝把他带走了。为什么带走我也不知道，真是觉得很吃惊。短短的几个月，从发现他病重到他离开世界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一位弟兄，我知道他心里一定很难受。他这次到温哥华来是因为儿子在这里，妈妈走了，把爸爸带过来，换一个环境，让他能够有一个过渡的时间来重新调整他的心态。这是为什么？虽然那时候我讲话还很累，我就去看他。当然我去看他，他也非常高兴。然后他跟我讲什么？他说，姜牧师，你不知道，我现在最大的痛苦不是仅仅我的妻子离开了，是我一直在依赖他，现在我依赖不了了。他讲的依赖不是生活层面的，他讲的依赖，他告诉我，就是属灵方面的。他的妻子我很熟，1986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认识，他的妻子还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一个年轻姑娘，20多岁。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那天还在跟这个弟兄说，我说我第一次看到你太太的时候，我就在想，哎，这个人肯定还没有信主，因为他一身的打扮是当时最时髦的，很潮很潮的那种，而且呢还有几分那个，要现在来讲就是还带几分性感那种打扮就到教会里面来了。但是很快的他信了，被圣灵触摸了，整个的一个人变了。很短的时间里边，一年多之后，他们那个教会的一个主料的带领姐妹就跟我说，我已经把这位姐妹带到我们的同工会里边来了，因为在她的身上我看到神的作为。那种里面的更新，不是仅仅自己感受得到，别人也能够看得到的。可以非常确定的说，这是一个被神拣选的人，神会使用他的人。那果不其然，从那个时候到现在30多年过去，我看到神怎么在使用这个姐妹，包括给她安排了婚姻，就是现在这个弟兄，我看到他们结婚，看到他们生孩子，他们的孩子就是我刚才说的在加拿大把他父亲带过来的那个90后的孩子。那我也说他的一生，从他认识主之后的这30多年，我们非常确定这是一个被神拣选被神使用的人，他里面有圣灵的引导，所以他可以去带很大的一个教会。他一直没有系统的读过神学，但是在很多基本真理的把握上面是清晰的准确的，只有圣灵可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这个弟兄他跟我说，我现在最痛苦的就是旁边这样一个我可以依靠，可以在属灵的层面上面一直有一个目标一个引导的人不在了。当然他讲了很让我们觉得 非常受造就的话，他说从今以后我知道神给我的功课是要我自己认识他，不去依靠别人，不是我就放弃，而是让我自己去依靠他。当然他现在还在丧妻的这个痛苦中慢慢慢慢在恢复，但是他的心智，他的寻求，他说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寻求神他自己。相信这本身就是神的心意。而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神要想转回以色列众民的心，他要做的是借着先知所行，并不是在信仰上做理性的比较，而是让神的全能在众人面前显明。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段经文。首先我们看到，虽然人多，而以利亚这次是先让这你们多的这一伙先出手，先让你们做。他提了个建议，我们取两只牛，你们先选一只，我也选一只，你们人多，你们开始把这只牛先献在祭坛上，但是我们都不要点火，我们让那一位是真神的自己出手，谁降下火来谁就是真神。于是你看到这些拜巴利的人，他们就开始他们的宗教活动，或者叫他们的那一种狂热性的所谓的属灵的作为。他们做什么？你细读这段经文哈，觉得很有意思的。首先是讲他们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在那里求巴利，他们说巴利啊，求你引领我们。当然不是一句话了，从早上求到中午呢，一直求一直求，求来求去好像没有应允的。于是呢，他们的这个祷告就开始升级了，从只是求，然后就开始有肢体的动作了，开始跳了，四维涌跳，绕着他们的坛大概转啊跳啊，然后我们现在只能凭想象力了。总来讲应该很热闹哎，800多人在那里又蹦又跳又喊又闹，场面应该是弄得声势浩大的。再接下来说他们大声求告，那个音量也放大了。最后呢，按照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哇，开始往自己身上招呼了，弄得自己浑身血淋淋的。而且后面说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你看从开始的可能是一般的呼求，然后慢慢叫做大声求告，最后就变成狂呼乱叫，而且所有的动作在这里都做完了。人的本性往往是这样的，以为说我们求告神明，人多势众，有人说我们祷告人多力量大，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圣经根据的。声势浩大并不是让神听人祷告的一个基础。而且我们看到他们这种人为的造势只会激发人的狂热，甚至往往在这样的情景中间，仇敌会让人进入狂躁混乱，这本身就是撒旦的一个作为。今天很多人把这样的一种举动带到我们基督徒的祷告中间来，以为这样就有力量了，他认为这个叫力量。确实我听过很多的基督徒跟我说，祷告必须要大声，我在家里不能默默的祷告的，我要自己建一个祷告室，把门窗关起来，我就在里面大声呼求神，每次呼求完以后我就觉得很有能力了。其实我们所说的能力是不是真的，往往体现在我们的心有没有改变。很多自称祷告有能力的人，你只要跟他一接触，你就会发现他仍然是自我中心，他很自私，他所要的都是地上的 这些属肉体的东西而已。他以为我得做了这些，我就是有能力了，跟这个卖假神的就没什么区别了。那形成对照的就是，我们接下来看以利亚的祷告。哦，这段祷告是应该作为我们的祷告榜样的。这段祷告也可能解决我们一个疑问，为什么以利亚这次的祷告是蒙垂听的？为什么他得胜了？当然在这个祷告之前，我又列掉了一小段经文，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他有意的叫人把水一次两次三次这样倒在那个祭物上面，甚至沟里都满了。然后到了献晚祭的时候，以利亚进前来，他开始祷告了。他的祷告这样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你看他祷告的动机是什么？祷告动机不是说让别人知道我有多厉害，他的祷告是求你让人知道你是神，同时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我是奉你的命在行这一切的事情。你知道一个仆人在奉主人的命行事的话，就没有人在意这个仆人了。他也让人知道他所行的事情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一个雄心壮志，或者说甚至出于他自己的所谓的信心。他说所有的事情都是遵照神的吩咐在行。我们回到前面，我们刚刚读的18章前面，上帝就对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因为我要降雨在地上了。以利亚所做的就是成就神这样的吩咐，而且他再一次求，他说耶和华呀，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在后面一句话，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最后众人的心回转是上帝自己的作为，而让人的心回转本身就是神的心意。圣经说，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上帝显出他就是神，上帝这样做的目的正是要让人的心回转，这个才是真正的得胜。我们往往会面临一些环境，面临一些变迁，面临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会为自己祷告，我们也会为别人祷告，甚至我们会为整个的环境祷告。就像现在所谓的以巴冲突，事情确实发展的很突然很突然。这个战争刚起的时候，我还在德国跟一对夫妻在吃饭，他们是教会里面的长老。他跟我说现在那边开战了，我刚听说的时候我还没把他当回事，我说那个加沙那地方经常打的，就没想到这次确实很严重了。今天很多人在为以巴冲突祷告，为世界和平祷告，为战事赶快平息祷告，当然这些祷告都没有错，都很对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上帝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神所要的究竟是什么？对于整个的以巴地区，你知道神的应许吗？前段时间我正好在读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里边连续的有一个非常奇妙的预言，是说将来三个国家，哪三个国家呢？埃及、亚述还有以色列，三个国家要有同样的律法，同样的敬拜，他们都要敬拜耶和华。看这个预言的时候，你就觉得不可能啊。埃及我们知道 亚述帝国所占的是什么地方？今天那个中东大部分地区当时都是亚述帝国的领土。也就是说，谈亚述的话，如果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就包括了以色列，当然北国后来也被亚述给占了，包括了叙利亚，包括了黎巴嫩，包括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中东的那一块地方，甚至连伊朗、连伊拉克的部分地区都在亚述帝国的范围之内呢。上帝说要让这些人将来都敬拜耶和华，你相信吗？这是神的永远计划，这是上帝一定可以做成的事情。以利亚这一次的得胜是在于让人的心回转，这是上帝的作为。以利亚这次的得胜是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应许在祷告，照着神所要做的事情在祷告，不仅仅是在信仰上翻转人的心，更是从此结束三年半的干旱，让雨降下来。所以到最后我们看到所谓的全然得胜是让主的话成就了，让神所应许的事情成就了。而最后那段祷告更有意思，好像他面对这个850个假先知的时候很果断，很明确，很有力，而且他祷告之后马上神就开始做事。可是后面这个呢又不一样了，当那些假先知被杀掉之后，他又只身回到加密山顶，他差人跟亚哈说你上去吃喝就可以了。以利亚没说你上去吃喝我陪你吃喝，你上去吃喝你做你的事情，我做更重要的，我就在那里屈身在地祷告。而且以利亚真的是用了一个在我们今天看来非常奇怪的姿势在那里祷告，他是把脸伏在两膝之中，好像排除周围所有人的干扰。我相信那一天啊，前面所发生的事情那是有点惊天动地的，火从天上降下来啊，所有的人都会对以利亚刮目相看，他们说耶和华是神，哇，这个是神的仆人。我相信以利亚下去杀假先知又回到山顶，肯定有很多人就跟着上去了，看热闹都得看到底啊。但这个时候以利亚做的就是一个人排除所有的干扰，在神面前祷告，而且是有信心的祷告。但是这个祷告从圣经的记载你就知道，并不是他一开口事情就成就的，有一段时间，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他让仆人七次去观看。今天你到加密山顶蛮有意思的，他那里做了很多的指标，有点像在这个温哥华，我觉得有一个像的地方就是那个 QE Park 那女皇公园，女皇公园里面有一些的那个建址，你们上去的时候看到过吧，贝克在哪一个方向， Gross Mountain 在哪个方向。那今天在那个加密山上也有这样的指向的，哪个地方是塔伯山，哪个地方是耶路撒冷，哪个方向是大海，那它有一面就是向着大海的。那个时候我相信应该是晴空万里，因为没下过雨嘛，连云都没有的，往往晴空万里的时候能见度很高很高，一眼过去能够看到整个地中海很远很远的地方。以利亚叫仆人去看，一次回来说没有什么，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都是如此，一直到第七次仆人回来说我看到有一小块云了，像人的手巴掌那一点点大。而这个时候以利亚就在宣告了，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而霎时间突然之间大雨就降临了，上帝所应许的甘霖，他所应许的 干旱的结束，饥荒的结束，在一瞬间就成就了。弟兄姐妹，你相信有很多事情，当我们鼓励人的心向神回转之后，对上帝来说，就是一瞬间就可以做成。而今天，神最要的，就是人心向他回转。而现在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个人想个人的办法。今天你看以色列在想他自己的强大，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压制，几个战场同时打开，觉得我们可以。今天美国也加进去，觉得我们厉害，我们可以搞定。但实际上呢，连他们自己心里都明白，中东问题如果用人的手来解决的话是无解的，不可能解决的。但是如果上帝要做，他是可以做得到的。上帝有这样的应许，有这样的预言，弟兄姐妹，我们何不照着这样的应许来祷告呢？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你的信实广大， Great is your faithfulness。你的信是广大，就是你说话算话，就是你所有的应许都会实现。上帝的应许如果你看到了，你就如此来祷告。如果你知道有上帝这样的应许，就把你自己放上来做跟他的应许一致的事情。从我自己开始，我的心向神回转，从我们这个团体开始，我们向神回转，不是仅仅背一些经文回转，是我的心真的看到我里边的败坏，看到我里边的悖逆，看到我里边要自立自强，靠自己的力量如何如何，我们先向神回转，然后我们靠主恩典带领更多的人在现今的时代向神回转。最后你会看到上帝做的那个大翻转会让所有的人这吃惊，因为他是信实的主。在今天的金句上面啊，你们的王传道告诉我说希望有一节的金句，那我选的金句就是雅各书第五章16到18节里面的一段。这段经文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一人指的是谁？是因信称义的人，是被主算为义的人，并不是说我们自己百分百没有问题。后面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降雨了，雨神没有用，生出土产了，那个管生育的神也做不了什么。我们看到是以利亚在祷告，但圣经说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换句话说，以利亚也有我们一样的软弱，以利亚也有我们一样的问题，并不说他是超人，但是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人，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人。如此上，圣经让我们看到在过去的3年半的时间里边，他接受了训练，上帝在他身上做了预备，让他知道他是一个被神供应的人，他是一个被神建造的人，他的信心在许多的小事上面一点一点的成长起来，以至于他可以这样去祷告，他可以看到如此祷告的功效。弟兄姐妹，圣经用这个话来鼓励我们，让我们也可以成为祷告有功效的人，不见得说一下就堪比以利亚，但是我们会看到神的作为，我们会看到神所行的事情通常都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愿人的心回转，愿人知道耶和华是神，让人向他顺服，让人来服侍他，来敬拜他。当然，让我们先在这样的行列之中。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旧约的圣经，让我们看到你自己大能的作为，更看到你的心意所在，就是愿人向你回转，如此我们才能承受更多的祝福，如此这祝福才能波及到更多的人的身上。愿你自己所定义要做的，并且你已经预言要做的事情一一成就，使无论亚述也好，埃及也好，以色列也好，我们中国人也好，我们在北美的所有的在教会里面的人也好，在教会外面的人也好，都能够向你归回，真的认识你。愿主你自己成就这样最奇妙的事情。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那我们后面来唱一